也不应该啊，不就不应该视为呢，就是死亡是一切众生的这个所共同的缘故呢，不畏惧死亡呢？像这样的颠倒执着，这样的颠倒执着呢，也是需要就是强求的啊。就有些人就这样想，有些人这么怎么想呢？他就虽然也要死亡，但是呢，这个死亡呢，并不是我一个人死亡的，所有人都要死亡。既然所有人都要死亡的话，那我有什么可怕的呢？啊，他就认为他不需要害怕，因为这个一切人都要死亡的缘故，一切众生都要死亡的缘故，他就认为不需要害怕。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方面是一种颠倒执着，啊，为什么是个颠倒执着呢？一个人死也好，所有人死也好，实际上呢，这个死亡的痛苦呢，都是相同的，并不可能就是说所有人都要死，或者我和一切很多人一起死，我这个痛苦就会这个死亡的痛苦就会减轻，并不可能的，绝对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这种结果的。就所以说呢，就是因为就是一个人死亡和所有人死亡呢，他痛苦都是相同的缘故呢，你这个道理就不成立啊，不成立干什么呢？不成立就好好要修持这个对治死亡的方便。好，所以说这方面他的总义吧，有死共他故，如死为者，岂为害于人，犹记死生苦。那么就是说，有死共他故，如为死为者，就是针对他自己的这种这个邪思吧，他的邪分别念。他说因为死亡是共他，因为死亡是和一切人众生所共同的缘故呢，你没有你对这个死亡不畏惧啊，你认为对死亡不畏惧，你认为很多人在一起就会壮胆啊，就比如很多人在一走到一个不畏的地方啊，一个人走的时候很害怕，但是人一多的时候大家就不害怕了，是不是这样的呢？根本不是啊，确实不是这样的啊，没有这样的一种个机会的。虽然就是说在世间上有很多人在一起壮胆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一个限量可见的事实，但是这个方面和死亡不相同的。啊，死亡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呢，就不能以为呢，很多人都要死亡，所以说我并不是我单独死亡就不害怕死的话，那么这方面是一种颠倒执着。为什么呢？岂为害一人，犹记死生苦？难道就是说，单单是由害你一人啊，通过嫉妒而产生的痛苦吗？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呢？并不是这样的。那么这方面怎么应该理解呢？讲义当中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方面在分析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吧。如果有些人认为呢，如果就是说始祖单单是害自己一个人，其他人全部活得好好的，仅仅是我一个人死了，当然他肯定心里就非常不平衡啊，非常不平衡。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呢，非常不平衡。但是呢，如果就是说所有人都要死啊，并不单单我一个人死，所有人都要死哦，他是个心理平衡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那是什么样心态呢？就是嫉妒啊，一种嫉妒的心态。仅仅是我一个人受苦了，别人都没有受苦，哎，这个方面就生起一种嫉妒了，是吧？生起一种嫉妒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这种寻思呢，以这种分别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嫉妒所生的痛苦啊，根本就是什么呢？根本就是不应理的。为什么不应理呢？就是因为呢，就是说，不管是一个人死也好，其他很多人死也好，这个死亡的痛苦呢，啊，都是自己每一个众生呢各自去这个承担的啊，各自去承担的。所以说呢，你不要认为是所有人都要死，所以说我不害怕，不，我现在就不害怕死亡，这方面根本就不是理由。所以说呢，圣贤菩萨呢，通过这个方面的这个真理呢，打破了这样的实质。我们就是说，好好的思维一下，有的时候不一定像这样的想法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很明显，但是也许这个种子啊，就隐藏在自己的相续当中。所以说，通过一个送死一个送死的像这样的这个抉择之后呢，那么从方方面面就打破了自己不死的这种实质。打破这种实质之后呢，那么也会精进的修持这个正法。那么也就比喻啊，比喻当中的话也是如此讲到了。那么有一个商人呢，刚开始的时候，国王呢就收他一个人的税，他当时就是非常痛苦啊，其他人的税都不收，所以收他一个人的税很痛苦。那么后面的国王收所有商人的税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就是很平衡，心安理得。虽然就是说分析的时候呢，收很多人税的时候呢，啊，还是他自己那一份呢还是要交的。然后呢，收他一个人的时候呢，他还是要交的。就所交的税方面呢，就是没有任何差别啊，确实没有什么。但是呢，他就是因为这个心理不平衡啊，一收自己的时候就痛苦，然后呢，收很多人税的时候不痛苦，这方面是什么颠倒值？啊，就这种颠倒，实际上呢，就是所收的，你所交上去的钱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方面，这个所定义的比，所定义的意义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啊，很多人一起死的时候，这个痛苦你还是啊没有减少，没有减少。一个人死的时候，这个痛苦还是同样的，这个没减少。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害怕死呢？死亡的痛苦是相同的，你还是要畏惧死亡啊，这个意思啊，就从这个意思突出他的这个啊，就他自己的这个意义。那么第三个课办呢，下面讲这个三个课办。那么第三个课办呢，不应该就是这个认为像这样的老病是可以对治的缘故呢，那么就是不畏惧死亡啊，这方面也是这个不应该的。那么也是首先从一些人的邪知开始说起。那么有些人认为呢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呢，像这样的这个死亡啊，可以说很大一部分的来自于老和病啊，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老和病。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限量见到的 老呢也可以对治啊，通过一些就是说特效药或者一些这个啊就是对治衰老的药呢，这方面可以对治衰老。然后呢，疾病是什么呢？疾病的话就是生疾病有几种因缘啊，我只要平时好好保护身体，然后呢就是说我遇到一些良医啊，平时呢好好就是这个看病等等，这样呢疾病身体也可以对治。只要可以对治的病，也可以对治的衰老的时候呢，那么通过病和老所产生的死亡啊就不会产生啊，就那种就不会产生了。就是因为老病可以对治的缘故，我不会去死亡。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这样的邪执啊，一旦邪执了是不对的。老病可治故，如未时者，后法无可治啊，如其因未死。老病可以对治呢，这个方面也可以说可以啊，就是说在不详细观察的情况下呢，也是可以就是这个成立的啊，也是可以成立的。哦，为什么我们说不详细观察呢？因为有些特例啊，有些特例呢，可以说是这个有些人啊，就是延缓衰老了，像这样特例是有的啊。就讲义当中讲，一个台湾的老人不是80岁的时候看上去还是20岁一样，这个方面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啊？很少很少啊。他一个有钱啊，再一个呢就遇到种种殊胜的因缘，但是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能够这样呢？啊，绝对不是的啊，单单是一个特例而已，几个人啊，或者说这个所有众生当中呢，非常少数的人。所以说你不能够以这个很少数的个特例来作为你的理由啊，根本不可能作为理由的。还有你认为这个疾病可以防治啊，既然疾病可以防治呢，为什么很多人还生病死亡的呢？每个人都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每个人生病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去啊，就是都会去这个看病的，或者每个人平时都基本上是比较重视自己的身体，比较保护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还有很多人生病而死亡的呢？所以这方面也是不确定啊，这个你的根据这个理由还是不确定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勉强可以成立嘛，即使是说啊，即使说可以成立，老病可治故，那么你不会死，那么就说啊，就说退一万步讲，你成立了这个道理了，你又成立了，但是呢，后法无可治。这个后法是什么？这个后法就是死亡的惩罚。你再就是说这个延缓衰老，但是你到100岁的时候还是死亡，只不过你死亡的时候你的容貌显得年轻而已，啊，显得年轻而已，啊，你比如说像那个80岁的老人，他活到100岁了，显得时候死的时候显得很年轻，20岁的人。但实际上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差别的啊，没什么差别的。所以这个后法，最后的这个死亡治法，你怎么对治？对治不了，确确实实对治不了。如果说可以对治的话，那么就是说以前的很多就是这个帝王将相啊，很多有权力的人，很多有财富的人啊，还有很多就是这个啊，就等等，还有很多就是这个啊，这个修持禅定啊，就升到这个无色界啊等等。但是现在都死了啊，都全部已经死亡了。所以像这样的，虽然你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暂时啊，就是说这个。啊，延缓死亡，但是最后这个死亡也到来的时候呢，没办法对治的。所以说，就是因为后法无可治的缘故呢，如即因未死，你极其应该就是畏惧死亡，因为这最后这个惩罚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对治。所以说，现在你必须要畏惧死亡，畏惧死亡就是他的这个目的就是死亡。相对当中升起这个无常的概念，修持正法。哦，所以说像这样的应该了解啊，就是在这个讲义当中的这个比喻当中讲到的。那么一个大臣造反呢，因为大臣造反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是国王派了很多将军啊，想去这个镇压他，但是呢，他通过各种种狡猾的方面呢，啊，都已经躲过了执法了啊，躲过了执法了。但最后呢，就是国王他就是这个忍无可忍的时候呢，那么亲自带领大军去征讨的时候，最后那个大臣就没办法抵抗。啊，只有束手就擒，所以这方面就是如是的话就是什么？如是的话就可以了解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大臣的就是众生一样啊，每个众生一样。那么就是说众生他可以用很多方法来就是对治这个老啊，对治病，但是呢最后死亡到来的时候呢，没办法对治，就像国王那个时候没法对治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后法无可治，所以说呢再用很多方法想要对治这个死亡。根本不可能。我们说这个有些道家他又可以炼丹啊，炼金丹啊，可以长生不老。长生不老的话，只不过就时间长而已啊。就是说他就是说通过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修成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仙术之后呢，他就是这个死亡的时间拖得长一点而已啊。实际上最后的时候呢，他业已尽之后呢，还是会死亡。无世界的众生80000大劫，但实际上八万大劫一过之后呢，最后还是要死亡的，没办法逃脱的。所以相对呢，最后的惩罚是没办法，这个说没办法就是这个对治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吧？现在我们如实性了解之后呢，我们就说所找的一些相似的理由，我们可以好好保护啊等等，成为相似的理由。再找相似的最明显、最厉害的一个理论啊，圣严菩萨这个地方用的最厉害的理论就是后法无可治。我们应该好好想这个后法无可治，最后死亡来的时候没办法对治的。我们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我们只有承认必须要死亡。所以说必须要死亡的话，我们必须要修持死亡有用的法。所以像这样的，我们应该未必死亡啊。所以说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很多道友不经观察的时候，就说我不怕死啊，不怕死。为什么不怕死呢？死了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就好像极乐世界是他家一样，马上可以到，没有这么简单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这方面也需要出离心啊，或需要很多很多就是殊胜的这个方便窍诀，还要就是说这个重比较重的这个业呢必须要清净，就或者说即使说有大业往生这种说法，但是你这个临终的一念，临终的念头如果保持在这个贪恋世间的这种想法，或者临终的时候你因为在这个世造了很多罪业，那个时候心是很迷乱，很迷乱，怎么去往生世界的自己？或者就说有些人会想，那么虽然我自己没有能力，但是呢，上师会在我的枕头上给我超度的，道友会给我念破瓦的。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人呢，我们可以现见，很多人呢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就是什么呢？但是就通过他自己的业力吧，在世的时候没有好好祈祷，没有好好修持啊净罪啊人质的方法，死的时候呢就很可怜的。或者在大医院当中，或者是在家属当中，或者就是横死翻车的时候，哪里有什么上师的道友在身边念佛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机缘，你必须要你自己去创造啊。所以说，你认为你说我像什么时候死，马上可以往生啊？这方面是用自己气质。所以说，既然没有这样把握的话，还是应该好好的，就是说意念死亡，意念死亡之后，好好的就是说修善法，这方面是还是真正对自己负责的一种这个心态，一种行为。所以像这样的话，不应该想我不会死。所以这个方面，释迦菩萨用很多殊胜的理论打破我们吧。有些人好像我们在看书的时候认为，哦，这个好像是哪当时可能释迦菩萨面前哪个众生啊，就是有这样的邪分别念啊，今天释迦菩萨一个有破死的，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相续当，我们自己相续当有这样子不害怕死的这种很多邪分别，就是释迦菩萨在这个造的宋词一一破此，一破之后使我们就是对死亡生命畏惧而修持正法啊，所以方面才是他的殊胜的利益吧。今天讲这个地方。
诸法等性本具法界，种子现圆满三身有理。理藏本来护主，龙群八七七五个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如是发了菩提心之后，那么现在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那么其中呢，第一者呢，它的这个初义已经讲了呢，现在是在讲这个第二个论义。论义呢，分了这个总义和别义。那么总义呢，已经讲了，现在是在讲别义当中。那么像这样的可以说是这个别义呢，就分两个方面吧，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那个名义这个世俗地的道之地，第二个呢是这个是这个就是圣义地的这个瑜伽或者修法。像这样呢，首先呢讲第一则，那么第一则呢就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由首先呢断除这个四种颠倒门，然后呢就是修学终世乐，发起圆菩提心的规则。那么这个是方面是第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呢，就是发起心菩提心之后呢，修学菩萨心的规则。那么主要是有这样两个科判。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可以说分了四个科判，觉得这个前四品的内容。前四品内容呢，就是说首先呢有广思维念思法门，然后呢断除常执颠倒的这个相降之理。第二个呢，就说是有思维这个什么，或者就说这个明了。也明了了一切有乐皆苦之门呢，然后呢就是这个断除一切乐执颠倒，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或者方便。第三个呢，有这个修习这个生死这个不净的体性之门呢，然后断除净执颠倒的这个方便。第四个呢，那么就是由是这个有乐法不应执为我和我所的之门呢，然后呢断除执的这个颠倒方便。有这样的这个四个科判嘛，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当中。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就分了这个三个方面。首先呢，第一个略示，略示呢，就是略简略的开示，然后有念识法门，彻发就彻发清净这个清修这个菩提道的这个不放逸性，就是首先呢是第一个科判，这个已经讲完了。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广释无常之理。第三个呢，就是首先说修持无常的利益。那么现在我们讲第二者，那么第二者呢，可以说分了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生计彼死不管是任何一个众生呢，只要是生了的话，他的边际或者他的这个最终的这个什么，他的最终的归宿呢，那么就是死亡这个是第一个科判进行宣讲的。那么第二个科判呢，那么自己还没有死的时候，不应该就是这个担忧其他人的死亡，主要是这个要断除对这个儿女啊等等亲属方面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担忧像这样的话。意念这个死亡修持无常法。第三个呢，教诲应该远离这个贪著尘世，然后呢就是这个勤修解脱道。有这三个课本，现在讲这个第一则。第一则呢分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初无常，第二是习无常。现在正在讲这个初无常的这个课本当中。那么初无常呢也分了这个五个方面了。五个方面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存活不能够遏制死亡，然后呢存活呢不应该来坚信这个存活这个方面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不应该由这个这个死亡是众人所供的缘故不畏惧死亡。第三个呢，就是不应该认为可以对治老死，那不畏惧死亡。第四个呢， 不应该认为就是说这个什么不应该认为此时不定的缘故呢就会去死亡。第五个呢就是说破一些勇敢者不畏死亡的理由。那么现在呢其中三者已经讲完了吧。今天呢讲这个第四个科判。那么就说是讲这个第四个科判的时候呢，死亡不定啊，通过这个有些人呢就要认为这个死亡不定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不会去死亡，这方面呢也是一种错误的执着，这方面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所以说呢，下面呢就是这个破此啊，破此相见的观点分了两个方面吧。第一个观点呢，就是由于现见这个死亡呢是众人所供的缘故呢，那么应该畏惧死亡，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现见这个每一个众生每个人都需要死亡，都要死亡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必须要畏惧死亡必定要畏惧死亡，极其应该畏惧死亡。所以说首先呢就是讲第一个科判，如所载众众处此时此时众所供不见见死者如何不畏死。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有些人他会这样颠倒的认为，渐渐的这个死亡虽然就是会这个到来，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说这个现在呢还没有到来的缘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这个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就是不畏惧这个死亡，现在的话不需要畏惧死亡。他们就首先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邪分别这种邪分别。那么针对像这样一种邪分别呢，那么就是说圣贤菩萨他讲，那么如所载众处实是众所供，那么就是好像是我们见到了所载在一个屠宰场里面呢所带像马上要这个被宰杀的一切这个牛啊或者羊啊等等，像这样的这个牲畜呢，像这样的话实是众所供，每一个这个牲畜呢它的死亡都是这个相同的，都需要死亡，这一点来讲是相同的。复现见死者，我前面用比喻可以说宣讲吧。那么在这种这个他的意义来讲的是，复现见死者如何不畏死呢？那复现见死者，还有呢正在现见一个一个被杀死首先呢，第一者呢是怎么？第一者呢可以说是从这个从他这个将要就是从推理方面讲，那么全部都要被杀死这个方面讲。第二个这个理由呢，就是说现在正在见一个一个的正在被杀死，所以说呢，通过像这样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呢如何不畏死呢？那么应该畏惧死亡这个方面是大概的宋词上面的意义。然后呢下面我们如果在这个就是这个进一步进行宣讲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呢一个这个屠宰场一个屠宰场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牲畜，那么很多牲畜呢可以说是一进到屠宰场他们的命运没办法避免都是将被宰杀都是被宰杀的。所以说呢只要这个进到这个屠宰场，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因缘，比如说有些放生的等等，如果没有这样特殊因缘的话，肯定是绝对是要死的每一个这个每一个牛或者羊呢没办法避免绝对要死亡。所以说呢所有牲畜他们的共同点，那么就是被杀死或被宰杀，那么这个方面决定了复现见死者呢。那么还有一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进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看到一个羊或者一个牛被宰杀的时候，那么可以推理前所有的这个都会被杀死的，这个复现见死者如果不会死了应该会死。因为说现在我们这个众生吧通过业力所转成这个就是这个三界六道的这个众生呢，那么本身就是通过业力而这个投生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三界当中呢，那么就是肯定要死亡这个是绝对的是绝对的。不仅仅是就是说从道理上我们所讲每个人死亡，实际上我们看现在的话是什么呢，一个一个众生呢次第都在死亡次第都在死亡有些人呢就是几十年前已经出生了已经出生之后呢他已经死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次第通过年月份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同的它有前后的次第生下来，生下来之后呢如果没有出现其他委员的话，那么它都会按照这个次第一个一个死亡。那么当然就是方面就是讲的话，就是这个不出现这个障碍的情况下，那如果就中间出现一些横死的障碍的话，那么不可能活到100岁或者不可能活到70-80岁就死亡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生下来就死的，或者还有就是说这个10几岁、20-30岁也死的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像这样一切人都是这个现在见到的都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如何不会死呢？那么为什么不会去死亡呢？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体性。我们观察，我观察和其他的众生就说这个有什么这个特殊性呢？没有什么特殊性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相同的。相同的就是这个就入胎住胎然后就是这个出胎，然后就是从这个儿童到这个少年等等，这一切都相同的。而且呢就是说身体里面的各种物质呢也是相同的，从业力所显现这一点呢也是相同的，没有任何这个就是这个差别之处、特殊之处。所以说呢见到其他众生和我一样的这个众生死亡的时候呢，一推至自己呢确确实实还是要死亡的。所以说呢极应畏死必须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方面一看的时候呢绝对就是极其应该这个 个畏惧死亡的，而不应该呢就是放逸，不应该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呢，就是这个现在还没有死的时候啊，就可以放逸啊，可以享乐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邪分别呢是不应理的。比喻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什么屠宰场当中的这个众生一个又被杀死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和宋词当中的这个比喻呢，基本上是这个相同的吧。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个一个被杀死的话，那么同样道理，三界的众生呢，一个一个被杀死了，这个我们可以说都见得到的。如果就是说自己不能见到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可以去这个佛院放尸体的地方，每天念破瓦的地方你看一看呢，每天都有就是这个至少一个有的是好几个像这样的尸体呢摆这个地方。这地方实际上仅仅是在佛学院这么小的地方当中呢，一个地方而已啊。从这个地方推之呢，每一个地方。每天都有无数人死亡啊，都有很多人死亡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一个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死亡不知道哪一天轮到自己啊，确确实实的就没办法，就是什么呢？没办法就是这个避免的。所以说呢啊，就是这个其实应该畏惧死亡，畏惧死亡的时候呢，必须要修持对治法啊。所以是从这个角度进行宣讲的，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那么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这个破斥一些人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呢，那么没有见到绝对要死亡的理由或者这个根据呢，他所以说不需要不畏惧死亡，他就是没有先见决定要死故，所以说他自己认为呢不需要这个死亡。所以说有些人他就会这样想呢，虽然就是说要死，每个众生要死呢，这个是决定的，对吧？但是死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所以说呢，既然这个死亡的时间不确定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死，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说也不知道不能确定死或者不死，所以说呢，他就仅仅呢通过这一点点的这个理由呢，他就想这个不需要畏惧死啊，实际上这个方面是一个极为愚痴的或者极为颠倒的一种邪见啊，这种邪分别念实际上是根本成立不了的啊，绝对成立不了的。所以下面呢就是这个进行这个破斥。有死无定故，便是我常者，则终有一日死来伤害汝。那么有死无定故就是什么？有这个死亡的时间死亡的时间不决定的缘故呢，你就认为我是常有的就认为我是常有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是放逸度日的话，那么终于有一天的话，那么死神会来伤害你的，死神呢会把你就是这个杀死，然后带到后世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应该畏惧死亡应该畏惧死亡的意思。主要是从这个它的这个大的这个总义吧这个是一个宋词的总的意思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进一步去详细分析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那么有些人认为，就是说死亡不确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不一定就是明天，也许呢还要等几十年。所以说呢，这个死亡的时间现在是不确定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死亡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死亡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需要畏惧死亡，也不需要为了这个畏惧死亡而修持这个对治这个死苦的方法。他就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呢，这个方面我们说是非常愚痴的。那么在很多讲义当中都是这样讲的，就是因为就是见不到就是什么时候死的缘故呢，必须要现在要畏惧死亡必须呢就现在要死亡，必须现在就要去好好的这个防范，好好的这个修持正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他认为是一种很好的理由，但实际上你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一种颠倒直确实一种非常愚痴的一种想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必须我们也许呢，就是说这个众生在心理当中呢，隐藏着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吧现在就是不好好修法呢就认为呢不会死吧还过很长时间吧等等，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是说现在分析的时候呢。退一万步说，假使是说死亡不定缘故，你还有就是说几十年的时间，还有三十年的时间，比如说定了还有三十年的时间，那么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死亡不定的这个原因，在这个三十年当中，我们要干什么呢？是不是在三十年当中死亡不会来，我们就可以放逸呢？有些人认为就是应该这样就是在这个三十年当中，死亡还没来的时候呢还有寿命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的享受应该好好的享受，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欲望呢，那么就是应该去追求，应该就好好去享受世间的快乐。那么死亡到的时候怎么办？他没思维就没想死亡到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说，这个退一万步讲的时候，假设是说死亡不定你可以放逸，但是呢，就是这三十年时间一过的时候，那么第三十一年的第一天来的时候，死亡来那个年的时候，你通过什么方法去对治死苦没办法，因为在三十年当中，你在存活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根本就没修持一点点的这个就是对治行。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你这个理由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也是不成立的。这个方面主要是针对哪些讲的？还是就是针对这些已经这个进入佛门的已经进入佛门的相信因果的 像这样对他们讲的。否则的，如果对一个根本不信仰佛法的人，根本不信仰这个因果、不信仰前后世的人，给他们讲这些道理呢，就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的。你看到，因为他不相信要这个，不相信有这个前后世，不相信有因果，不相信有结果的缘故呢，所以跟他们讲的好像也没什么。他们认为死了之后呢，反倒是一种解脱，反倒是一种安乐。啊，就人死一途，灯灭一了百了。像这样的话，不相信因果的人就会这样想。所以说呢，这些宋词所针对的，就是进入佛门的人。进入佛门呢，他想要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或者上学当中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随面的怀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肯精进的修道。针对于这部分众生呢，那么一方面他也入佛门，一方面也相信啊有这个因果，有前后世啊，也相信呢死了之后呢啊要跟随善恶业而就是说上升善趣或者下堕恶趣或者解脱。所以说就针对这部分人，那么就是这样宣讲的。所以说前面我们讲，即使说在这个几十年当中不死的这几十年当中，你可以好好的这个翻译，你不需要畏惧死亡，但是一旦死亡来临的时候就啊可以说是这个啊举手无措了，这个时候惊慌失措，没有任何的可以抵挡的方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我们现在不管就是说我们确定啊还有多少年的时间要活，或者不确定还有多少年的时间要活，不管怎么样的话，在这个还没有死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需要好好的修持对治行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事情啊。也就是说，这个圣莲菩萨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些这个道理的真正用意啊，甚至用意所在就这个地方。所以说，像这样的种种一些分别这个念头呢，必须要通过这些这个殊胜的正理进行打消啊，进行打消。那么前面我们就是分析了一部分人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他认为呢，死亡不确定的缘故呢，根本不修持对治行的啊，这是一部分的这个众生。还有其他一类的众生，什么样的众生呢？他是就是说在这个存活的时间当中呢，修持一点点善法啊，就是但是呢就是不会很精进去修持哦，他就认为呢，我修持这么多善法是不是可以了啊，是不是足够了。一方面他就认为自己没有放逸，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在念心咒啊，每天也在这个做一些这个顶礼啊，做一些供养啊，好像在修佛法。但是修佛法的时候呢，我们要观察你们在修佛法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修佛法的这个发心啊，或者他这个时间啊等等，像这样的话，是不是真正能够有这个能力对治这个就是这个死亡的痛苦呢？有把握就是说不堕恶趣呢？这方面必须要好好的思维啊，会好好思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需要看很多这个经典啊，看很多这个论点啊，就想的话就是说真正在死亡的时候，真正要通过什么样的善法才能够对治死去啊？所以说在很多就是说这个密法也好，或者显教当中讲到很多殊胜的窍诀，或者说比如显教当中他就讲到了临终的时候一心不乱啊，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等等。像这样的，或者你临终当中呢，就是说临终的时候呢，他可以把一切恐怖啊，一切像这样颠倒分别转为道用啊，等等，像这样都是一种界限啊，都是一种界限。但是如果就是我们在平时修法的时候呢，没有达到这样界限的时候，那怎么办呢？还是要精进的修持，要精进的鞭策自己。那么可以从梦中可以观察啊，梦中可以观察，虽然梦是迷乱的一种颠倒的这种显现啊，不是一种真实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说白天我们修的善法如何，我们可以在梦境当中可以观察。我们梦境当中是做的这种这个礼拜诸佛，或者就是说看经看论，或者听法，或者就是说对上师生信心这一类的梦境多吗？还是经常就是说在吃吃喝喝啊，或者还有升起贪心啊，升起这个嗔恨心啊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迷乱的梦境多呢？如果就是说不清净的梦多的话，就证明自己相续当中的业力还比较深重啊。如果就是说梦境当中没有办法获得这种像这样的一种把握的话，那么就是临死的时候那种心思就更迷乱啊，更而且呢那个时候有这个四大结体的痛苦所逼迫。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更没有把握的啊，更没有把握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平时修了一点点法啊，修了一点点法之后，就认为这个可以作为我们依靠处，可以作为我们不多恶趣的像这样的一种资粮。这方面实际上就是有些时候是靠不住的啊，靠不住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认为呢，我们修了很多这个忏悔咒了啊，每年呢修40万，然后平时也修很多忏悔。那么像这样是不是我们就说绝对可以不怕的呢？啊，这个方面也有一种观察的方法。当然，就是有的时候可以从梦境来观察自己是不是清净的罪证。但是呢，有些了义的经典，比如说了义的。这个观点当中，比如说米达日巴尊者他的道格集当中也是讲过，自己的就是罪证是不是已经清净了，我们可以用平时你生烦恼啊、生贪心啊、生烦恼这种次数是不是很猛烈或者很多，从这个方面可以判断。如果你相信那么罪证真的很清净的话，平时你这个就不会升起很猛烈的这个贪心啊、嗔心啊，这方面因为你相续当中很清净啊，罪业清净的，就是因为你相续当中不清净，所以说平时的话才会升起很多的这个贪欲啊、很多烦恼。所以像这样的，我们虽然就是好像是念了很多咒，或者就是梦中呢，在梦中的时候好像是显现了一些这个清净罪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个照相， 但实际上呢，米拉这么尊者达他观察的方，但他那种观察的方法实际上是很殊胜的。就是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是最上清净的话，肯定自己相应当中的信心啊，或者出离心啊、大悲心啊、精进啊、这方无常的修法，肯定自然而然会升起来的啊，就会升起来。因为最上清净的，最上一清净，他的这个唯品没有了，他的善法功德为什么不产生呢？绝对会产生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努力的修持很多正法，就是不产生这个各种各样功德的这个原因啊，就是相应当中还有很多障碍，还有很多罪障。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没办法升起很多殊胜的功德，还要升起很多烦恼的话，就是说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啊罪障还很严重啊，确实还很严重的。所以从这方面观察自己的相续是啊最殊胜的啊最为这个了义的。所以像这样呢，我们都可以好好观察一下。啊，因此像这样呢，我们就这方面针对的这一部分众生呢比较多啊，比较尤其在佛学院当中呢啊，在上师的这个什么加持之下呢啊，都和修持一些善法啊，都知道了就是不能造严重的罪业。但是呢，就是很多人就因此呢，就是这个不精进啊，就认为自己修了善法了啊，是不是可以就是说这个高枕无忧了啊？针对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说前面讲的这些内容也需要好好思维，因为在其他的这个零散的这个经典和窍诀论点当中呢，都是提到过这一部分的内容。所以说，针对我们自己来讲，就经常要观察自己的内心啊，是不是已真正的已经离开了这个部位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把握的话啊，如果没有这样把握的话，那么现在应该就是说意念这个死亡就会很快到来，然后呢，在现在这种闲暇的时间当中呢，应该好好的修持对治行啊，修持各种各样的殊胜的善法，尤其是需要修持这个殊胜的善法，也就是说菩提心和空性这两部分啊，必须要就是这个着重的修持啊，因为这两部分呢，可以说是这个大乘的精要吧啊，大乘的精要。所以说呢，如果有了菩提心，也有了这个空性的智慧的话，那么所有大乘的修法就可以囊括了啊，就可以包括在里面。所以像这样的话，一做一次修行，那么就是远远超出其他的啊，比如说是以无地心啊、烦恼心啊，或者一个一般的出离心所摄持的这个善法是远远超出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用在极短的时间当中呢，积累很啊就巨大的资粮，积累很多罪障，这方面都是需要用自己窍诀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窍诀。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宋词当中也迫使了一些人的这个一些这个不对的观点啊，就是他就认为不定的缘故呢就不需要死亡，但是呢事实上是恰恰相反的，就是因为这个死亡不定的缘故呢，我才要时刻的这个提防啊，才要时刻的提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地方讲的是如果就是说有死亡不定啊，便是我常啊，就认为我现在是可以可以说是就我可以不死，可以长久存活的话，那么总有一天肯定会来的，这个死亡呢绝对是来伤害你的，因为你自己没有这个一种对治行，没有殊胜的善法可以抵挡，所以说呢你自己在死亡的时候肯定是受伤害的啊，受了各种的伤害。一方面就是四大集体的痛苦非常的猛烈啊，在我们经典当中讲，在世的时候呢造了很严重的罪业，没有清净的话，那么他就是临死的时候呢，他的四大分解的痛苦是非常猛烈的，而相当一部分比如说是持戒清净的人，或者他修了很多菩提心啊、空性法门的人，像这样的人的话，他四大分解的痛苦呢就不会非常的猛烈。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会它的时间会很短暂。因此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对峙之后一比较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如果在世的时候没有好好修行的话死亡的痛苦，然后死后的痛苦这一方面都是没办法避免的因此说就是因为死亡不定的缘故呢就应该好好的就是这个修持对峙行。那么他这个就是这个讲义当中的比喻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罗刹了，那一个罗刹了，瓦格罗刹呢，他所统治的这个境内的所有的这个什么呢，次第都会被他这个就是这个吃掉或者杀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而且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比如说这个屠宰场当中的很多这个羊只很多这个牛羊等等。那么虽然就是总的来讲呢都要被杀死的这个方面是没办法逃脱的，但是呢就是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呢比如说自己是一只羊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这个就不确定了就要看这个屠夫去怎么抓。有的时候他冲到羊群当中随手抓一只，所以抓一只的时候，那也不能保不能够这个决定到底是哪一只。所以说像这样的时间是这个不确定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同样的道理，我们就是说每一个三界轮回当中的众生，每一个都要死，但是呢自己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被始祖抓去呢，这个是不确定有没有打记号，有没有像这样这个排人字一样一号二号三号，这样的并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自己什么时候因缘到了，因缘一成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死亡。因为说这个死亡的时间不一定的缘故呢就抓紧这个每一分钟每一秒的时间的话，好好的修行。入度论当中也是讲过了，现在我们自在的时候呢，应该好好的就是这个修行善法，否则的话一旦堕入恶趣的时候，那个时候想要修善法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没有这个，连自己有的心相续当中也意念都意念不起来了。所以 说现在的话只有长时间的受苦，就是说现在呢还具有这个自由自在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个修行的顺缘都具足的时候呢，那么就应该好好的去修持这个对治心啊，这个观点也是入住论当中的这个观点。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第四个科判吧，下面讲这个第五个科判呢，那破此一些这个勇敢者不需要为死的理由，就有些人认为呢自己就是很勇敢啊，很勇敢是什么呢？不怕死啊，不怕死。这个方面在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是有的啊，都是有，就是说自己胆量很大的，然后根本不会去死亡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针对这部分人呢，他就说这个说不怕死的话，那么进行一些破此。那么有些人呢是真的相通过他自己的这个以前的业力的话，他真正的自己相信自己内心当中确实是不怕死，也有一部分人呢就说是这个口头上不怕死啊，实际上很怕死的。不管是你心里怕不怕还是口头上不怕，像这样都可以通过像这样的修行的证明来进行破此。实际上你这种不怕死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所谓的这种胆气呢啊，是一种啊就是这个无有意义的。虽然在世间上啊，在世间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啊很勇敢的行为，但是一观察就是说这个就长时间的观察，观察前生后世的时候呢，就不算一个真正的勇士了，不算一个真正的勇敢者了，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抵挡始祖，所以说像这样怎么可能算是一个勇敢者呢？没有办法的，所以只是一种这个比较愚痴的一种这个一种胆气而已，所以根本没有任何利益啊，没有任何真的有智慧的人呢，他不会就是说这个逞一时这个血气之勇的，他会考虑自己就是说这个长时间的利益啊，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像这样的话，能够战胜始祖，能够挑夫烦恼，才是真正的勇士啊，否则的话就不是真正的勇士的。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又是分了两个科判吧。像这样的话，就叫不怕死的理由。第一个方面呢是什么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为了名利故不畏惧死亡呢不是智者的行为啊。为了名利啊，为了名利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些人他就会想，那么就是怕死呢，就是一些这个胆小鬼的，像这样的一个怯懦人的，他们的这个一种这个作为，他们的一种相续当中的一种这个想法。实际上，真正的勇敢者呢，为了博得世间上的这个称赞啊、美名，或者为了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为了获得这个就是这个王侯的地位，所以说呢，应该冲锋陷阵。在冲锋陷阵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即使被杀死，那么也是没有任何的就是畏惧的啊，他认为自己很有胆量，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怕死。但是呢，就针对这样的邪见呢，那么就是圣贤菩萨呢，就是说，只顾未来利，不顾生命尽，所以说自卖身成汝为智者。那么只顾未来利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你在这个就是说沙场上冲锋陷阵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未来未来别人给你称赞别人呢给你奖励。为什么呢？别人会说，在以前某某战役当中呢，这个一个勇士非常的勇敢面对的很多就是这个敌方呢，他一点不害怕，然后身上中了这个几十刀，他根本就是没有这个什么，没有退却，然后一直的冲锋陷阵的，非常的勇敢非常应该值得这个赞叹等等等等。像这一赞叹呢，就是在你打完仗之后呢通过你自己的表现别人才会称赞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利益呢是在未来在未来。所以说现在你正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呢，你只顾未来的利益，不顾生命尽，也不顾现在在冲锋陷阵的这个同时呢，很有可能就被杀死，很有可能就被杀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就是这个愚痴的行为愚痴的行为。所以说自卖身孙子为智者，那么在这个整个在世间当中的智者呢，谁就是说称赞说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卖了之后呢，获得一些微小的利益，那么是一种智者呢根本不是这种智者确实不是一种智者的行为。这个是观察这些所谓的勇士他们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他们的行为也是和这样一样的，自卖身把自己的身体的就是这个出卖了，出卖之后呢，那么换取一些微小的利益，那么什么微小的利益呢？那么就是有一些这个称赞一些这个赞叹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这些这个利益呢嘛，把自己的就是说这个身体已经就是这个出卖给别人了。这方面绝对不是一个智者的行为。那么你在这个在战场当中死了比如说被别人杀死了，虽然就是说别人说你很勇敢很勇敢，或者给你追记特等功追记一个什么一等功，那么实际上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呢？那么你就不可能再去配那个勋章了，不可能再去领那个奖金了。也许是你的家人帮你领那个奖金，但是实际上你自己死了之后呢，那么你肯定就是说是跟随自己的业力跟随自己，因为在杀人的时候，在杀人的时候，那个嗔心是非常猛烈的很猛烈的这个嗔恨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少这个作战的人呢死亡之后能够升上去的，或者能解决，非常非常稀少很稀少的。所以说，通过这个猛烈的嗔恨心，他的这个什么，他的后世的业呢？不会是就是说他后世的这个过关不会是很安乐的，大部分都会堕入恶趣当中。所以说一个堕入恶趣当中之后呢， 那么你也不能见到了啊，也不能知道，不能听到啊，别人在这个表彰会上上的时候怎么样去夸奖你，或者在这个历史书上面怎么记载啊，一些某某人非常勇敢等等，像这样的话根本你自己不知道，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更没有利益，对自己来讲的话一点利益都没有了。如果你就是说打仗的时候没死之后呢，能够得到一些奖赏的话，这个方面还稍微自己也许心里还舒服一点，但是你死了之后堕落下去之后呢，那么就隔了像这样的隔了很远的地方的时候，根本就没办法就是这个领受像这样所谓的荣誉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任何利益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为了这个为了一点微薄的利益把自己这个出卖的话绝对不是一个智者的行为不是一个智者的行为。但是世界上的话就是一种颠倒世界上有很多颠倒，就对于像这样的勇敢者呢，就是拼命的夸奖拼命的夸奖，然后呢就是在历史书上面呢就记下来就非常非常勇敢。那么后面的这些于是呢，你看到之后呢，我们就应该去学习。为什么？你看他这个书上写的很清楚，怎么样表彰的，或者他怎么勇敢的，实际上都在称赞。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一代一代这样这个于是的行为传下来之后呢，就很多无数的这个前前后后的很多无数的人呢，都是为了所谓的像这样的这个勇士的名称、勇敢的名称呢，那么就是这个把自己就是这个出卖，然后呢就是这个没任何利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即使说你获得了即使说你在精神当中获得了如此的名誉。但是对你这个死后有什么利益呢绝对没有利益的没一点利益的。所以说有些人就为了获得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虚名呢，那么就是这个耽误了自己的一生耽误了自己的一生。所以像这样当然就是说这个什么呢有些这个地方的勇士呢勇敢者呢可以说是世界上可能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在这个世俗人当中比较多。那么修行人当中有没有呢肯定也是有的肯定还是有的。所以说呢不管是就是说这个在家出家修行的人呢不要为了一世像这样的话就是获得一些勇敢的名称呢，像这样的话去就是说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浪费自己的这个生命，现在应该就是说这个畏惧死亡好好的修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宋词的意思吧。还有这个比喻呢比喻当中也是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婆罗门的三个儿子的一个比喻。那么像这样的饥荒年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婆罗门他没办法就是养活自己，也没办法养活这个三个儿子。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决定出卖一个儿子，然后呢就是这个出卖一个儿子之后呢来养活其他的人。所以说呢他这个出卖的时候，一个王子呢就想买其中一个儿子，但是呢真的想出卖的时候，真的想付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他婆罗门父亲呢抱住长子，然后母亲呢抱住这个他的幼子，所以相对的话依依不舍，舍不得。但是呢第二个儿子呢他呢就是认为跟随了王子之后呢肯定会一生他是很显要，一生的话就是这个不缺温饱的，所以他就自告奋勇的想要去说这个是自告奋勇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被这个卖给了这个王子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讲义上分析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他就是讲这样讲的吧，这样分析的。所以说呢这个第二个儿子呢他就是为了一时的这个暂时短时的温饱呢，或者像这样的话就马上就失去了自己自由的身体就失去了自由。那么失去了自由和这个温饱两个比起来，哪个利益大呢？肯定要自由的这个什么，或者个自由的身体，他的这个快乐或者他的安慰是非常强的吧，或者会非常超盛的。所以说像你虽然获得了温饱，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但是呢就是被别人牢牢控制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没有办法自主的话，这是一种痛苦一种痛苦。比如说这个关在这个什么关在这个就是鸟笼里面的鹦鹉，它虽然就是说它也吃得好它可以说喝了方面的话也是很清净的水，但是它就没办法在天空当中自由的翱翔。所以说它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同样，或者一些关在牢狱当中的这些犯人比如说我们说听过美国这些监狱呢好像就是对待这个犯人好像所谓的人权。所以说像这样可以犯人呢在监狱当中呢也是住的比较好的他的这个吃穿都是不缺的，但是呢他会不会快乐呢？根本不快乐因为他没有自由。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第二个儿子呢，他虽然获得温饱但是失去了自由的话，也是一种这个因小失大的一种愚痴的行为。所以说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推知可以推知的话，那么所谓的这个世间上的勇敢者为了一些暂时的这些这个就虚假的名誉或者一些微薄的利益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宝贵的生命出卖了，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办法羞耻对之行的话，这方面就是这个因小失大，更是愚痴的一种行为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这个知道这些比喻意义之后呢，好好的思维应该就是这个畏惧死亡，然后呢就是羞耻这个正法羞耻正法。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讲到他的第一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主要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这个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又从反过来讲反过来讲，有些人就是说浅出了这样的邪知之后呢，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他就说，既然就是说不能够为了不能为了这个短暂的名誉而去冲锋陷阵，而去这个巷战的话，就是夺得勇敢者的称号去这个自己送死的话，那么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那么是不是应该不择手段或者以造恶业的方法来存活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走另外一个极端了。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实际上是前面一个宋词前面那个科判的这个余意吧，他这种余意，虽然这个地方这个他的总的科判呢是分析这个破勇敢者不需要死亡的理由，但是在前面破除了这些勇敢者他的这个理由之后呢，那么就有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时候呢，顺便破除另外一种这个邪执另外一种极端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执着呢，也是要破除也不应该就是为了就是养活自己而不择手段前面那种观点呢，就是说这个为了博得一些这个威力呢，就是这个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愚痴心。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为了养活自己，为了使自己不死，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拼命造罪业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说这个方面顺便破除，也是一种前面这个科判的这个余意吧，他这种余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何故自为自造作诸恶业？汝定如自者，对我义理然。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何故自为之造作诸恶业，就是针对前面那种人的这个邪见他像这样这个邪分别念呢，那么就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你何必呢，就是何故呢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抵押，然后呢造作很多恶业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像这个智者一样对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就是这个对我或者呢已经这个解脱了这个我执已经解脱了我执，已经没有烦恼呢？是不是这样的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肯定不是的。既然不是已经离开就是我执的，既然你还要受这种轮回的话，那么肯定要这个受这个像这样的一个业的支配。既然要受业的支配的话，那么就不需要那么为了短暂的存活呢，那么造这个长久的这个受苦的恶业所以说他这个接送的这个意思呢，主要从这样的一个应该去理解，应该如是去理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他这个进一步讲的时候呢，何故自为之呢？有些人呢，那么就把自己的身体做抵押，然后造很多罪，也就是说在今生当中他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或者为了自己的这个保护自己的生命，为了使自己能够很好的存活呢，他就去造很多罪业，通过造罪业的这种代价，那通过造罪业像这样的一种方面呢，那么他就获得一些这个什么，获得一些这个资具获得一些资具，然后呢想要这个养活自己。那么这个方面我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把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体呢，把现在这个身体呢作为一种抵押了。抵押之后所换的是什么呢？所换的是今生当中的一些这个非常非常就是微薄的像这样的一种利益，但是呢他的这个什么，他的代价就是非常这个严重的，他的代价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今生造罪业之后呢就是来世受很严重的这个痛苦的果报就是方面讲的时候就是这个非常这个不如法的行为。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观察这个很多世界上的人，或者现在很多修行者，或者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很容易犯这个毛病。犯什么样的毛病呢？比如现在我们的修行人呢，那么明明知道呢这个就是这个恶趣的痛苦解脱的利益等等这些方面道理都是知道了，但是知道了之后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在今生当中，为了就是因为他没有发起这个无常心，或者没有真正的想修行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今生当中呢，为了得到一点点这个钱财也名利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造作很多罪业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在家人呢就是这个违背这个在家的戒律，或者犯很多痴心罪。出家人呢又是违背了佛制的戒律违背佛制，比如说呢就是这个十根本觉当中呢，像这样的进入这个说妄语等等，因为他这个要获得很多名利呢，他必须要把自己说得很了不起说了很多功德，所以像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呢，那么就是违背了这个佛制的戒律。违背佛制戒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以自己的这个身体或者自己的像这样的一种上去的人生作为抵押呢，然后换来的是一种长久的痛苦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宋词呢，就教导我们呢好好的思维，应该不要这个犯这样的一种错误，因为像这样的是一种，实际上这样是一种这个不如法的行为，不如法的想法。所以说像这样，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就应该好好的修行，按照像这样的这个佛经当中所开示的应该就是这个舍弃今生，然后应该知足少欲应该好好的就追求解脱道，这个方面才是真正佛陀所赞叹的。否则的话，除了从以邪命养活呢，这方面都是佛陀所这个呵斥的，不应该做的这种事情。所以暂时来讲，尤其是现在的，或者再往后的话，就是这个世界是更恶劣的越来越恶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众生的业力是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呢，通过业力所感的这个外界世界或者整个环境呢，也是越来越恶劣的。那现在我们现在处在像这样的环境当中呢， 外在有很多就是所谓的欲妙啊，诱惑我们的啊，有很多很多欲妙，我们认为就是说应该追求的啊，应该就是得到的，有很多很多就是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啊，恰恰又是这个障碍我们修行的这个东西啊，这方面有很多很多有障碍我们修行的东西。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取舍啊，这个好像就是个十字街头一样，我们往那边走呢，就实际上是自己应该好好的这个思维。如果自己为了暂时的一些这个享受，那么就是说这个去这个享受这些东西了，享受之后呢，自己有没有也没有智慧去把这些转为道用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成就者，他怎么样享受，他没有办法啊，就是动了他的道心的。但是现在啊，对一般的初学者来讲的话，对自己很薄弱啊，对自己非常薄弱的。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啊，好像我能够对峙啊，能够对峙啊，比如说看一些电视啊，这方面好像觉得没什么。看一下的好像这个当时的时候好像也觉得这些虚幻的，有些人就认为，有些人认为就有时候应该看一些这个电影，为什么呢？看一些电视。就他们说看电视就可以了知如梦如幻的道理啊，就可以了知如梦，这个方面当然就说是啊，我认为是一种借口。然后也真的尤其是对针对一些这个初学者来讲，对自己很薄弱的。所以说像这样呢，可能真正看的时候呢，肯定就是说如梦如幻这一部分的这个正知正念呢啊，就是在几分钟之内马上消除了，那马上没有了。然后呢就执着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是真的啊，然后就是跟随他的故事情节，然后自己也是啊、有时欢喜有时这个很悲伤的事。所以像这样的话时间一长呢，自己的心就被染污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所以像这样的，我们不应该刚开始的时候认为自己有一点对治行啊，有一点能力，因为听了必定是听了一些正法啊，必定是了解一些抉择的方法，知道一些空性的道理。但是这种行为啊，就是像这样的这个智慧呢，它也可以说是很大一部分的是通过啊，听闻产生的，或者就是说通过比较浅显的思维而产生的，通过修行而产生的这种智慧呢，很少啊，非常非常少。所以，既然我们的定解啊，就是不是很稳固，啊，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啊，就按照前辈大德的教言啊，就应该远离啊，应该远离自己没办法转为道用的时候，就远离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应该了解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世界上的很现在的整个社会吧，或者整个环境呢，引诱修行人的这个堕落的这个因素是很多的，很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已经有很多，就以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很多这个修行人呢，从这个内道当中就说这个退到啊退出了，然后就进入外道了，或者很多修行人呢，一些出家人呢还俗了，也有很多很多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很多这个例子啊，很多例子，不管他们是这个真正的退堕也好，或者是像那个善知识的显现啊，为了我们使我们不要再走第二路这种显现也好，不管怎么样啊，就说明像这样的这种环境呢，很容易啊，就是这个诱惰出家人或者这个修行人啊退堕。那么现在是这个社会，那么以后呢，肯定就不会越来越好的啊，不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说，你这个我们为什么讲这个道理呢？今生当中我们没有修行获得成就啊，没有获得成就，烦恼很出众啊。这方面是我们可以说，一方面是自己相续当中烦恼，一方面是外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我们下次就是说，今生当中修行没成就，假使说没有堕恶趣，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又转成人了啊，又开始修行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会不会自然而然减少呢？不会的。那么现在的外在的环境呢，也是越来越恶劣了。所以我们再转生成那个环境当中，那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肯定就是很困难啊，确确实实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非常的困难。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对我们现在来讲啊，可以说不幸当中的万幸吧啊，可以说虽然就是这个世界是很污浊的。而且自己的这方面的这个道心啊，或者烦恼，烦恼道心比较这个浅，然后烦恼比较旺盛。但是呢，毕竟是遇到了这个大人上师啊，遇到大人上师啊，遇到这个堪布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教导我们如何修行啊，或者就是开始的往生极乐世界的所有的方便。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应该知道呢，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尤其是像佛学院这么清净的道场当中呢，应该好好的抓紧时间，好好修行，就是对自性啊，对空性啊，对大悲心啊，或者对像这样的密法当中的窍诀呢，好好的抉择，好好的修行，内心当中发这个深深的愿。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啊，尽量的话就是可以说是在自己保证自己在临死的时候呢啊，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方面就是可以说一种这个啊，对现在的修行来讲，对这个最低的一种要求的，我们不要就是说想以后再转成人再修行，因为前面有分析了，虽然这样也是好，并不是说每一个下世的人转成人全部要堕落，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是很危险的意思，很困难的意思。所以说，既然有这个极乐世界或者有这样的方便，我们可以选择，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好好去修行呢？而且呢，现在可以说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所以像有的时候我想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法王的弟子吧，法王弟子有些法王他自己也是经常这个提倡往生极乐世界。我想肯定法王现在极乐世界，而且我们和法王就是有一种可以说特殊的一种因缘。 所以说我们死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能够发起一念清净的心，肯定那个时候呢法王会来迎接我们啊。所以因为这个方面是有一种不共的缘起，不共的因缘，法王以前这样发愿的，我们也是这样发愿啊，也是这样积累资粮啊，也是这样回向，那么肯定这个啊死的时候的往生的把握就啊比一般的人肯定要殊胜，肯定要大得多。那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已经啊，如果自己就是说自己的行为不退堕啊，自己的发心比较清净，也就是说平时我们对上师的啊不生邪见呢，或者像这样的经常就是说对因果方面不生邪见等等，像这样最这个最起码的这个条件啊，就是说这个具足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说在现在我们说已经看到了轮回的边际了。啊，已经看到轮回的边了。虽然我们就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不一定马上就登地啊成圣者，但是呢，是因为在佛陀经典当中收集过，一旦往生呢，绝对不退转啊，都是不退转的，绝对会成就的。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就是用现在几十年的时间啊，好好就是这个把持住自己，好好就是说自己的心也清净，行为也这个尽量清净，不要造很多严重的罪业，尽量的好好向量修行的话，可以说现在的话就是已经到达了轮回的边际的啊，就差一步我们就可以说解脱轮回啊，解脱轮回这个方面就是非常的快乐了。我们可以说是从自己解脱方面的角度来讲，就是很安乐，确确实实永远离开了这个三恶趣，永远离开了轮回的痛苦。那么这个是谁不向往的呢？都是向往的。那么现在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这个怎么去把持这个，就差这么一步了啊，几十年的时间啊，现在就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或者我们说比较长的话就几十年的时间，但有些人不一定的话，也许只有几年的时间。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好好的精进，马上就可以就是说摆脱轮回啊，这个方面可以说我们好好想一想，确确实实是啊非常就是具有诱惑力的吧，我们可以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好好去思维，在现在的时候好好去这个啊，不要就是这个东想西想，好好依靠像这样的这个殊胜上师是殊胜上师的这个开导。我想的话像这样这个整个世界的话，像堪波仁波切像这样这么慈悲的人肯定没有的，确实没有。我们可以大家都想一想啊，从生活费啊从各方面就是学法啊，从纪律方面一个一个好像就是说这个全部安排的好好的，只要我们真正稍微如法一点啊，稍微听话一点啊，就可以就是这个比较容易解脱了。那就是怕自己呢就是非常刚强难化啊，就像这样殊胜的上师都没有办法调化的话，那其他地方肯定找不到啊，大悲心也好，智慧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圆满的啊，都是非常圆满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好好一致的话，我想啊在今生当中啊是有希望或者解脱的，尤其是有这个殊胜的法门可以修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应该知道这个是无常的，那么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好好的修持，那么对自己来讲肯定是它的意义，或者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好好思维啊，也许肯定啊这个在座肯定平时都在思维，但是呢这个方面再强调一下的话也许就说能够更加深点印象。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应该知道呢，应该就是这个好好的修持吧。那么就是说如定如智者对我一离人，那如定如智者呢，那么好像就是说你如果就是把自己这个作为抵押，然后造很多罪业的话，根本不害怕后世这个轮回，那你是不是就像这个智者一样？我这个地方的智者呢并不指世间的智者，那么这些的智者呢就是指像这样已经获得解脱的啊，已经获得殊胜解脱的，像这样佛陀啊，像这样阿罗汉啊，或者像菩萨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是不是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这个大智者对我已经离开了这个染污呢，或者已经断出这个对我的染污，或者已经说断出了我执了啊，已经不需要转轮回了，你是不是像这样啊，看你这样的这个想法像这样的行为呢确确实实已经像智者一样，根本没考虑自己的后事啊，没考虑后事，为了现在一点享受呢，那么拼命的造恶业啊，拼命造恶业，那么你好像已经离染似的。那么我们知道罗汉呢，他虽然在行程当中精神当中，他虽然就是还要受一些苦报受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目犍连尊者等等他们虽然就是还没有进入无蕴涅槃的时候呢还要受一些痛苦，但是他们一旦就是说舍这个身体之后呢绝对去入这个无蕴涅槃，绝对不会转轮回了不会转轮回了。所以说他呢就是说对一切呢就没有什么畏惧的没有畏惧。那现在我们的行为如果不好好修行呢，是不是像这样的这个不是后有的像这样阿罗汉一样根本没有后世根本没有轮回呢，根本不会受痛苦呢？绝对不是的。现在通过我们现在相续当中的烦恼造了很多恶业，那么后世不仅仅要转轮回，而且转到轮回当中的非常恐怖的地方地狱或者像那恶鬼旁生等等，转到这么恐怖的地方。那么既然是如此的，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以自己的身体做底而造恶业呢？没有必要。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方面呢，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就是要仅仅是这个能够可以说是这个这个抵挡这个寒冷啊，或者能够就是这个吃饱就可以的其他不需要很想很多事情。如果就做很多事情的话，那么肯定自己的烦恼增多自己会造很多罪业的。 所以说呢，像这样应该按照就是说这个修行开启修行门扉当中的标准啊去做。虽然就是这个地方标准很高很高，现在做不到，但是呢，自己有个目标就应该做到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像这样的条件啊，像这样的标准必须要达到。所以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自己的行为慢慢就会去入法，慢慢就会真正的获得这个真正修行人的称号的。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讲他如定如自责啊，对我与离染啊，从这个地方面呢，已经就是这个讲到他这个意义吧啊，俗称的意义，如是已经就是讲到了。哦，下面呢可以说讲什么呢？啊，下面又讲这个，下面就是以上的话，初无常已经抉择完了啊，初大无常方面呢，就是说已经抉择完了。那么下面讲这个细无常。那么细无常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已经分析过了什么是细无常的道理，细无常的道理知道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我们现在每一个众生呢，刹那刹那都在生灭啊，刹那刹那都在生灭，所以说每一个实有存在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存活根本就是没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我们应该了解休息这个了解之后的休息这个细无常的这个出生的道理，应该如是进行休息。好，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细无常呢，又分了两个方面吧。啊，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存活呢，只是刹那刹那的这个消失，那么并且呢，就不能够坚信存活的一个道理。那么就是像这样，我们所谓的这个生存，我们现在的生命，实际上就是刹那刹那啊都在生灭的，没有一个这个实有存在的一个本体。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是的话进行抉择的。任谁所谓活为心刹那群，众生不了彼，故知之极少。任谁谁不管是谁呢，他所谓的这个存活呢，只不过自己的这个心上面进行安立的啊，自己的心上面安立的，所以心上面呢也是刹那刹那像这样的这个不停的在生灭啊，在不停的生灭。那么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生命是刹那刹那生灭，或者我们的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那么像这样的刹那生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是说第一刹那我们的就是生命存在，第二刹那就没有，第三刹那又存在，第四刹那又没有呢？好像13579啊，就是这个啊就是存在啊，就24680，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灭，是不是这样呢？啊，不能够这样去理解。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刹那啊，我们说生了，就是在这个第一刹那上面呢，一生了之后他自己就灭啊，就是他吃了之后自己就灭的。所以在一个刹那上面呢，生灭都是具足的啊，都是具足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并不说是前面我们分析的13579，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第一刹那生，第二刹那灭，第三刹那生，第四刹那灭啊，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生了之后马上就灭，生了之后马上就灭，生了之后马上就灭，它是这样一种的体性的。那么既然是生了之后马上就灭，我们有些人就会想，那为什么它不间断呢？啊，就是这个后面就是通过业力在里面做一种什么，做一种连接。我们就说，虽然这个方面是刹那性的啊，就是刹那都在生灭的体性当中没有离开，但是你的业力没有尽的话，就通过这个业力做摄持啊，通过这个业力做摄持之后呢，那么它就不会就是这个马上间断啊，就不会马上间断，所以这方面呢就是没有这样的过失的。意思是说呢，从这方面的这个刹那方面的这个什么刹那方面的这个道理，细无常方面的道理，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现在的存活呢，只不过是刹那刹那在这个就生灭而已。也就是说，哪一个刹那没接上啊，哪一个刹那没接上，这个时候就死亡啊，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死亡了啊，这没有一个什么其他的啊，就是说那每一个刹那它再不相续了。啊，再没有相续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安立一个死亡，所以这方面实际上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什么时候死亡，确确实实这个不知道的啊，不知道哪一个刹那我们就说没有相续下去，再没有连接了，啊，比如第五刹那完了之后，第六刹那没有出现，第七刹那没有出现，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死了啊，可能就是已经死亡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了解一切都是这个刹那生命的缘故，没有一个实在的存活。哪里有个什么实在的存活呢？我们现在认为呢，有一个实在的生活，那么就是现在啊，现在我们就活着在，现在我就没有死。但实际上我们认为呢，现在没有死的这个想法，或者现在我们认为我们活着的这个相续呢，如果我们认为是一个粗大的话，我们可以分析这个粗大的相续当中，它是很多很多刹那组成的，很多刹那组成的，很多刹那组成的话，那么每一个刹那都是生灭的体性。所以说这样分析的时候，哪里有一个所谓这个实有的这个存活呢？就没有一个所谓实有的存活。所以说了解了细无常之后呢，那么就是会更加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无常的体性，没有一个实在的存活。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不应该希求如是的一种这个存活，它是一种常有的方面的话就不应该不应该希求。所以说从更一步细一步方面呢，就了解了这个真正的一种这个破常执啊，破除的常有的执着，因为这一品就是破除常有执着的颠倒嘛。所以像这样呢，既然了解每一个刹那都是在这个不停的这个生灭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所谓的我早就已经不存在了早就不存在了。每一个刹那都是一个新的这种生命根本没有一个实有实在的这个东西在存在。我们认为从小时候到现在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我， 但实际上我们观察从刹那的无常分析的时候呢，没刹那的生灭，所以说根本没有个实在的我，所以像这样的话以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啊，对无常的这个意义呢更会有深一步的了解。哦，众生不了彼，故知之极少。那么很多众生呢，大部分众生呢，没有学习佛法的，像这样的众生呢，都不了解像这样这个自己的这个生命只是刹那刹那的一种在存活的。所以说不了解这个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造作很多罪业。他认为是常有的，所以就追求很多法。所以说呢，不修持正法呢，造作很多罪业。所以说真正能够自知自己是这个刹那体性的这个像这样的众生呢，就是极为罕见的确实极为罕见的。那么在比喻当中呢，也是这样讲到了。比喻当中呢，一个人呢，他的衣服掉到河里去了。掉到河里去的时候，他自己呢就是这个老是在这个掉衣服的地方去捞，就认为呢衣服就在这个地方啊，没有冲走。他自己是捞的话，肯定捞不到的啊，绝对是捞不到的。别人一看的话，这个人很愚痴啊，很愚痴的。但实际上呢，正在笑别人愚痴的这个人啊，也许他自己很愚痴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所谓的存活这个所谓的存活，实际上就是那件衣服一样的，和那个衣服是一样的。我们说现在所谓的这个正在存活的这个，现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正在存活，就像那个衣服一样的。我们认为这个存活就在现在，我们正在享用正在寻找，我们正在用这个衣服正在用这个存活。但实际意思是什么呢？早就流失了早就流失，是所谓的存活呢，早就流失了，刹那刹那都在流失，就好像这个河水一样，这个河水每一刹那就是这个都不一样它每一滴水都是不一样的。你在那个地方，你认为这个水就在这儿这个衣服就在这儿，它根本没变化过。这方面呢，就是一种邪知。所以现在我们认为这个存活，现在我们正在享用这个生活，我们现在还没有死，我们现在还活着在。就认为呢就是我们现在观察一下，就像我们在座人都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现在就是活着在嘛。但是这个活着在呢，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在变化，早就已经流失了，只不过一个粗大的一种假意的相续，根本不是一个实有的。所以说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呢，那么就会觉得这个什么执着它是常有很容易执着常有。一般人呢对于过去的法和对于未来的法呢不容易执着它是常有的，因为过去已经过去的，已经没办法再去这个什么，已经没办法再去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拥有了。未来的法还没显现比如昨天的法和和明天的法，像这样比较粗大的过去和未来呢，一般人不会执着。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事情，今天或者正在现在这个时候呢，他认为这个是实有的。但实际上按照中论的这个分析的方法呢，除了过去和未来之外，没有一个现在确实没有一个现在。把现在这个越来越分析到最细的刹那的时候呢，前刹那后刹那只是过去和未来而已，没有一个真正的现在存在。所谓的现在只是一个一种假立法没有一个实有存在法。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说都是不实有，都是不存在的。所以现在我们所谓的存活呢，也是一种这个一种假立的一种假立的。那么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比如说他的快行天子，快行天子他的这个脚步是非常快的飞得很快，那么其他的这种天子呢根本追不到他。那么这个方面是说明什么呢？就是个刹那无常这个体验它是最迅速的最迅速。任何人你想要用一种世俗的方法，你想要去把这个把它这个追逐或者把它这个截断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的就是任何这个世俗人通过世俗的方法没有办法去如是这个成功的。那为什么要说世俗呢？必须要加简别，因为有些圣者他就通达了如是的这个体型之后呢，这些时间这些刹那都全是假立的，在法界当中根本不存在，所以说他可以改变，或者他在他的境界当中根本不存在这个时间的概念，刹那的概念都没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圣者有些这个他就是不死的像这样的话也是有，因为他已经超越了世俗的境界，已经到达了圣意的境界了。圣意当中没有这些生死，没有这些时间这一切的这个名言都是没有，都是断绝的完全都是空性的。所以说他正限量证悟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这个显现不死就完全可以，因为他是圣意当中就是如此，世俗当中绝对没办法。就像这样通过比喻意义对照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呢就是没有一个实有的这个体性可以这个了解全部都是一种什么，都是一种无常体性。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我们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或是世界上的有些人的一些邪执呢，他就说世界上的人呢就是喜欢长寿喜欢久存活，但是呢就特别讨厌这个衰老特别讨厌衰老。所以说像这样呢是这个存活和衰老是相矛盾的缘故呢，就不应该执着一个就是不断的相续也就是说有些众生他认为呢虽然像这样是刹那的法，但是这个刹那法它有一个相续把它摄持住了，那么就是说把它摄持住之后呢，在这些刹那这个相续没有散之前呢，那么应该还是安立成就是存活，应该还是说这个比较长久呢可以不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应该好好的这个享受他就是这样认为。但是这个地方破除的时候呢 那么就不对啊。你这个地方因为世间上的人呢都是这个想要这个久存活的啊，喜爱久存活，喜欢长寿啊，这个啊，这个什么，就是说对一个没修习佛法的人来讲啊，就是你在他走到他面前，你说啊，这个但愿你只活30岁就死了啊，肯定他就是说特别不高兴的啊。他就你说但愿你活120岁啊，他马上就会很欢喜。所以这方面就是什么？这个方面就是一般的人的啊，这个心理状态就是这样的。他但是呢，就是我们观察他一个啊，就矛盾之处呢，他就是说这个非常喜欢长寿，但是呢，一旦遇到衰老的时候呢，啊，他就很不喜欢啊，他就非常不喜欢。说这两者是矛盾的，你要长寿呢肯定是要衰老的啊，绝对是要衰老的。所以像这样一方面你喜欢存活，一方面呢要喜欢长寿，一方面你自己又不喜欢衰老呢，这方面是现量一种矛盾啊，一种矛盾的。所以说你自己所谓的这种啊相续啊，一种不断的相续呢啊，根本也是一种这个什么一种妄执啊，一种妄执。所以说呢，相续下去啊，你这个像这样的、很多差的相续下去就是长寿，但是呢，要长寿的时候要必须要遇到衰老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矛盾。所以像这样的话，很多众生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已经落入了这个物质的这个邪网当中，没办法这个处理了。所以像这样的，我们不应该啊，就是这个执着于这个长寿。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很讨厌衰老，这方面是一种世俗的这种忘记世俗的世俗的想法。所以说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是什么呢？啊，就应该啊，就是说这个不要。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对这个九成货方面呢有太多的这个想法，如果自己有一种这个九成货的常执的话，肯定就会耽误修行。所以说相方面的话就是什么呢，应该这个思维无常，思维无常之后的好好的修行，只有是仅仅是这个而已。一同类中的一的话就是什么呢，一的话就是一种感叹词啊，就是一种这个啊，就是感叹吧啊，就是哎呀，像这样的一种东西。说像这样的同类众生呢，像这样同类众生呢才能见入行为色，才能够真正见到你的行为是一种这个啊一种善行，或者应该值得这个啊追求的一个模仿的现在行为。所以说呢，喜欢长寿而不喜欢衰老的，像这样的这个邪行呢，邪分别念呢，仅仅是和你啊像这样的这个相同见行的众生呢才认为这个是好的啊，应该如此去追求。否则除了这些之外的啊，就是智者或者修行人啊，或真正了解无常的众生呢，绝对不会如此去追求啊，不会如此去追求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了解无常的道理。那么在比喻当中也是讲到了吧，像在一群童子呢，一群儿童呢，在花园当中啊，见到一个这个老妇女啊，他们当时就笑这个老妇女呢，那么就是很丑陋啊，很丑陋啊，就是笑她非常的丑陋。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说呢，他们这个什么这群这个儿童呢？他们就是什么？他就是这群少年呢？他们就说这个不喜欢衰老啊，他是肯定是不喜欢衰老，因为见到这个老妇女很丑陋的时候，他们在讥笑他，他讥笑他的时候呢，他不喜欢他，不喜欢衰老。所以从他这句话来看的时候，这群少年呢是很不喜欢衰老的。但是呢，虽然不喜欢衰老，但是这群少年的心中呢，还是很喜欢长寿的啊，这还是喜欢长寿的。所以说呢，这方面想的时候就是矛盾啊，就完全就是一种矛盾的。所以一方面呢不喜欢衰老，笑这些老妇女啊，像这个老妇女，然后呢他自己相续当中呢又不想就说短命，又不想马上死去，他又想活得很长很长。所以说活得很长，肯定你自己还是要衰老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是一种这个根本一种个啊颠倒之不应该呢仅仅是通过如是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如是一种这个相续呢，那么就认为这个不断相续呢执着于长久存活呢根本就是这个啊不应理的这个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以上呢就讲到了这个习无常的道理了，现在就讲这个。